用车技巧、购车分析、车谈动态、新车试驾、买车用车互动交流。今日说车，
今日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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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说车。
听老王把汽车圈说给你听。
欢迎收听今日说车，我是老王。春节期间呀，有很多在外打工的朋友开车回家过年，回到家呢又会到处去走亲戚串门，然后像北京深圳这些比较大的城市啊，路上看的都是非常空了，没有什么车了。可是翻回头你再去看这些三四线的城市，包括乡村小道上，车跟人确实越来越多了。尤其你再赶个集举个会，车多起来一点也不比这个大城市里边差，所以啊，也就经常容易出现一些小的剐剐蹭蹭。如何去避免这种小的剐蹭呢？其实咱们无论是开车还是停车，养成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对大家这个行车安全都有好处。咱们说行车啊，尤其是新手的时候，你过一些比较狭窄的道路的时候，怎么办呢？应该先注意一下你这个车左侧的距离，因为咱们开车的时候都是左舵的车型嘛，左侧对于驾驶者来说更容易把握，所以你开的时候就尽可能的多往左来靠一点，给右侧多留一点余地。同时啊，除了你目测到的这个情况外，你也要了解到你车的这个宽度，凭你的经验去判断是不是能顺利通过。同时并线的时候也要注意你这个车轮的位置，仍然要先定位这个左前轮的位置。一般车型来说，你左脚下边的位置差不多就是左轮的位置，右轮的位置要看你这个右反光镜了，平时多注意在反光镜里边看看你这个车轮车身跟车道线大概的一个距离的位置，你就可以来预估出你车的宽度。同时这样也可以增强你对这个右侧的一个距离感，实在掌握不了啊，你也可以参考咱们在驾校里学车的方式，根据你的车型，你下车观察一下实际的情况，在你车里边找一个固定的位置作为一个参考点。前提是你的坐姿不能总是变呀，包括你坐姿调高了调矮了，或者是往前趴着点往后仰着点，这个参照点跟实际的相对位置都会改变了，这个是你要注意的。然后咱们开车超车的时候呢，要先看前方的情况，然后超之前也要看反光镜的情况，然后再去打转向灯，最后重踩油门去加速超车。有些人习惯打方向盘变线的时候同时去打转向灯，打完转向灯同时就去拐了，这是不对的。甚至还有些人先打方向再打转向灯，这肯定都不对，或者说没任何意义。首先呢，你一定是先打转向灯再打方向，同时也要留意啊，因为咱们说你在开车的时候你是有一个视觉盲区的，你先打转向灯稍停留半秒钟的时间吧，如果后边的车看到你要拐弯或者变线，同时会影响到他正常的行驶呢，他会按喇叭回应你的，提醒你我有车，你这样并线是有危险的，那你就要小心了。还有的是就是有人在开车的时候呀，本来都好好开着，突然见前面的车打转向灯了，故意一脚油门顶上去，就是不让你变线。其实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坚决的去杜绝啊，尤其是前车有时候他真是没看到你，你真是在他的视觉盲区里边，在这种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你也没按喇叭，人家也不知道后边有车，那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当然咱们在路上正常行驶的时候呀，都要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这个车距，同时要注意前车的这个刹车情况，也要时常的注意后车的情况时不时的用余光看一下后视镜，这样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你尽可能的去了解周边所有的情况比如你万一后边跟一辆大车刹车失灵了你前边看到红灯了或者什么情况，你还要紧急刹车，那是不是很危险呀？同时后面如果有车跟得太近的话，你也可以轻点刹车，或者是准备停车之前提前缓慢的进行刹车，避免这种紧急的刹停， 这样会避免一些意外的情况。当然很多这种乡村的小路上，车流、人流、非机动车，可能不是很讲这种交通规则啊，交通秩序啊，就是怎么开的怎么走的都有，那你就更要注意了，别人的安全意识差，你不能也跟着差，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慢车速吧，该按喇叭按喇叭，该闪灯的闪灯，多做提醒了。很多人都说呀，在路上你车开的再快也不一定是老司机，是不是老司机要看你倒车停车时的状态。倒车的时候啊，其实除了看后边，还要注意自己车头位置，因为这个时候你总是，尤其新手，你总看着后边能不能倒好车了，往往却忽略了车头这个方向，车头更容易发生这种剐蹭。你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全只看到你的后视镜，看到你的倒车影像，听着倒车雷达，就是不顾前面。我猜测有很多新手吃过这种亏啊，不过现在很多车上这种辅助设施比较多了，360度的影像，包括除了倒车雷达之外还有前置的雷达，这个其实对咱们新手倒车停车还是很有帮助的。当然你停车的时候也一定选好位置啊，可能你在大城市里边被约束惯了，现在好不容易回到了小城市或者乡下，那还不想怎么停怎么停，这肯定也不行的。你不能去挡了别人的道，挡了人家的，不能去挡了别人的大门。如果人家自己的真是也有专用车位的话，你也不能去占用，那否则很有可能被人家故意的给你剐蹭，或者是喷个字儿什么。咱们在网上都看过这种情况，大过年的大过节的，谁都不想有这种情况。还有是很多地方春节都会燃放烟花爆竹嘛，你也别把你的车离这些爆竹燃放点太近，避免你的车被这种烟花爆竹炸到的情况。咱们网上也见过这种因为放炮把这个车给烧着了的情况吧。而且如果你的车有报警器，一整夜的鞭炮响，我觉得你的电瓶也很容易给耗没电了。当然离开你经常驾驶的这个环境啊，换了一个地方开车，你对道路可能也会有这种不够熟悉的情况，那也就往往会出现一些交通违章的行为。等过完年回来之后才发现自己在异地违章了，这时候该怎么处理呢？咱们说一下，其实大概分成几类啊。一个就是你在异地开车违章的时候，如果被交警现场开了罚单，那这个情况的话，你就必须要在15天内带着身份证、驾驶证以及行驶本还有交警给你开的那个处罚单到当地的这个交通队去处理。这种现场被交警抓住现行的情况呀，那是必须在违章所在地处理违章的。而且记住啊，一定是不能超过15天，如果超过15天的话还会加滞纳金，所以这种情况就一定尽快的处理就好了。如果是在异地非现场的这种处罚，比如拍了照了、贴了条了，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没有扣分的，那其实现在违章信息应该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联网了吧，绝大部分的车辆回到原籍之后都能在当地的这个执法的网站上查到违章信息，也能在网站上进行处理了。包括现在也有一些手机 APP 或者是终端机，有些那个 ATM 机都可以做这些代缴费。如果这种异地非现场的处罚扣分了呢怎么办？那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比如说你还在外地，那你还可以去这个交通部门进行处理。但如果你已经回到了你原籍才发现有扣分有违章，其实这种情况的话就稍微麻烦一点了。如果你在这个违章当地有朋友的话，那你也可以委托你的朋友帮忙你去处理一下。当然你还一定要把你的驾驶证、行驶本、身份证这些相关的证件，有的地方是复印件也可以啊，给你的朋友让他去帮你代办。但有一些省份或者地区好像是不允许代办的， 这就更麻烦了，你一定要先打听清楚。当然也有一些异地违章的代办机构，他可以帮你去处理。这种方法虽然会收取一定的费用啊，但也能减少你不少的时间，而且你就算你自己有个来回的话，你也得花时间花交通费，不是嘛，对不对？老王以前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外地度假的时候租了一辆车，回来之后才发现有违章，怎么处理呢？当时这个租车公司要求他必须让我这个朋友再去到这个外地再去租那辆车，因为你得有行驶本嘛，你才能去交罚款嘛，你不租那辆车连行驶本都没有，这够麻烦的吧。所以也是找了一个代理机构去办理，虽然多花了点钱，但是综合来算省了来回至少2天的时间，省了来回的机票钱，这样算下来其实省了不少钱。当然你尽量去找这些有正规资质有实力的机构，该签署一些相关的协议提前去签署，不然也确实很容易上当受骗呀，也容易产生纠纷。而且听说有一些地区的邮政开通了这个代交违章罚款的这种业务，大家也可以打听一下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这种服务，如果有的话，我相信邮政的服务或应该说可靠性吧，大家还是更能认同的。咱们都说过年就是要红火呀，大红的灯笼，大红的春联，当然咱们的车也不能火，因为如果车着火了可是一件又危险又闹心的事儿。当然汽车着火除了咱们前面说的这种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的外力导致的，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汽车的自燃。近年来啊，汽车发生自燃的新闻应该是很多了，屡见不鲜。自己付出很多钱，付出很多心血买的爱车，一夜之间可能付之东流，甚至变成一堆破铜烂铁。尤其是很多人他不会去买自燃险嘛，尤其是新车，甚至还有一些自燃事故会危及人的生命。正好今年过年的时候，老王还亲眼目睹了一起车辆自燃的事故，还好被很快扑灭了，没有什么人员的伤亡，这应该算是万幸了。有些人说呀，不是夏天天热才会引起车辆自燃吗？也有人说可能老的车才会自燃吧，新车没人会想到它会自燃呀。其实这种想法不对啊，其实不论车是新车还是老车，不论春夏秋冬还烈日严寒，都有很多原因会造成车辆的自燃。所以咱们今天呀，也就说说可以造成汽车自燃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咱们说汽车发生自燃事故的头号位置啊，部位，那肯定是发动机舱莫属了。发动机舱内部有这个油路，还有这个很复杂的电路，这些部位的线路如果发生老化，或者是接头部位老化接触不良，都很容易在行车过程中产生高温高热引发燃烧的情况。所以啊，对于老车来说，那一定要定期的对油管油路这些包括电路进行检查，如果有这种漏油渗液的情况，比如有这种油渍附在发动机表面或者是这个油底壳上，或者是车内这些电线有老化破损破皮的现象，那一定要及时去 4S 店或者是一些维修点给它进行处理。而对于新车来说，也有一些情况会造成自燃，比如说你新买的车，咱们这个很常见，给它进行一些原车的线路改装，油路甚至也进行改变。啊，我新买一个车，原来没有倒车雷达，装一个倒车雷达，原来没有导航，装一个导航，甚至改个大灯，改个音响，装个低音炮。而这些改造的过程中啊，很多都要对原车的线路进行一个破线，或者把线切开了，更换保险丝等等。而且在这个改装过程中啊，如果改装的技术人员操作不规范，也很有可能造成这个汽车的电路啊油路什么的留下一些隐患，比如说该包的地儿没包好，有一些电器换成了一个远超过原来功率的大功率的电器，这其实都是安全隐患。 还有呢，就是有这种汽车泡过水之后的情况呀，它也会导致电路的接头氧化。即使你经过维修之后可以正常使用了，但一些极端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这种电量不均衡导致局部发热的情况，从而引发自燃。当然还有什么因为咱们碰撞导致的油路受损，伤及到了油管或者是油管接口的地方，导致了这种燃油的泄漏，这种情况下肯定就也很容易出现自燃的风险了。还有车内你经常见有些朋友去放打火机、香水甚至化妆品、清洁剂什么的，咱们都知道这些东西里边含有很多的易燃物，酒精之类的东西，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情况下，这些易燃物那就成了新车自燃的罪魁祸首了。另外还要注意，有人把车停在一些易燃物旁边，或者你停车的时候停在一些什么杂草呀、易燃物上边，因为你知道你车的排气管附近啊，包括你的三元催化附近啊，这个地方都非常温度非常高，如果旁边有易燃物的话，有这些接触也会引发高温，产生这种明火。如果这些易燃物着了，那肯定也会连累你的车了嘛。当然还有人说有乱扔烟头啊什么的这种情况，那就一定更要避免了。所以看到了以上这么多原因啊，提醒大家就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检查，因为车一旦自燃起来，可能一分钟就能把你这个汽车吞没了，你三分钟一部车很快就变成一堆废铁，真是没法扑救。所以啊，如果你在车内发生自燃的话就非常危险了。那么自燃的汽车会有哪些征兆呢？其实一般汽车自燃会先冒烟，然后再有明火燃烧。如果你平时有一些这个警惕性呀，闻到一些异常的气味的时候能及时的停车检查，起火的事件可能就会避免。比如你平时闻到你的车有一些类似于橡胶糊了的那种味儿，这种气味应该是非常容易分辨的，因为很难闻嘛。出现这种气味的话，首先要检查你的这个皮带还有轮胎，看看这些部位这些橡胶制品是不是有松动打滑或者过热的情况。同时你也可以看看这个刹车片附近有没有长期踩刹车过烫的这种情况，如果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气味的时候，那你就应该立刻的停车熄火了，等这些相关的部位散热之后，确保没有问题之后，你再继续行驶。如果是遇到这种有塑料的糊味呢，那这种情况可能是要考虑电器的线路是不是有过热的情况，因为由于电线它是一个类似塑料的外包的这种皮儿嘛，它比较薄，气味不是很大，所以当电路短路的时候，有很多情况也会伴有这种冒烟或者发热的现象，如果时间长了很容易引起燃烧，尤其你的这个车载有一些漏油渗液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如果你闻到一些比较浓的这种焦糊味啊，甚至这种焦糊味里边还掺杂着一些臭味，尤其是手动挡的车型啊，那你看看是不是你这个离合器，你是不是经常踩半离合，把这个离合器这个摩擦片或者说过热的情况，这个味儿的话开手动挡的朋友，如果你长期的这种半离合，我觉得你肯定闻过这种味儿，那就注意一点自燃降温，然后你再去开这个车了。还有闻到汽油味儿的，那要检查一下有没有这种渗漏的情况。我记得以前有消息说有加完油的油箱盖没盖就走了的，结果油顺着车全渗漏出来了，正好自己抽了颗烟，还把烟头扔了，点着了这个整个的车身，这都是很不应该产生的情况呀。还有这个电瓶电解液泄漏的情况，这种味道，这个味道很难形容啊，反正是一个很刺鼻的一种味道。反正简单来说，如果你闻到有一些异味，尽量多去看看，多去检查，正常来说你的车不应该有异味，对不对？如果发现有异味，一定是看清楚到底是哪儿出现的问题，都没问题了再去行驶，这样才是更安全的。 但话说回来，如果你在停车检查的时候发现你的车内已经开始冒烟了，或者有燃烧的情况了，那你就应该尽快去逃离了，毕竟生命最重要嘛。因为当你汽车机舱已经出现急速燃烧的明火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很难控制了，赶紧逃吧。正常来说，如果已经发现明火呢，一般一台车的话5到10分钟估计就能烧得差不多了，非常危险的。但如果你发现的比较早啊，比如说你发现发动机舱开始冒烟了，这时候你可以赶紧停车熄火，用咱们的这个干粉灭火器尝试去扑救。前提是你不要直接去打开这个发动机舱啊，因为如果你直接打开的话，正好让火能接触到更多的空气，那会越烧越旺，根本就没法再扑救了。你应该是沿着这个发动机舱盖的这个缝隙去把它扑灭，确认没有明火之后，你再开启整个的发动机舱盖，然后进一步的再去给它灭火。当然如果旁边有人的话，同时也要再拨打这个火警，毕竟他们才是最专业的。所以说自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故。记得以前新闻上说有人因为被困在车里边打不开车门，车又发生自燃被活活烧死的情况，外边的人眼睁睁的看着车里边的人在挣扎呀，你能想象这有多痛苦，里边的人外边的人都是完全没办法。所以啊，多关注你的车，多了解你的车的状况，安全行驶，注重你的车的安全，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今天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